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七到二十节以及第三章的全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办法，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拦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第三章，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我们的人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圣经读毕。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天的题目是看到上帝的子民。欢迎大家来，我是 L.B. 牧师，看见大家真的很好。今天我来问一个奇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怎么看教会里的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你是怎么看他们的？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所以看每个人都是新的陌生的，也许这个就是这样，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能继续来，更多的认识我们。如果你已经是这里的常客，那你可能看教会的朋友视为自己的朋友，我希望是把他们都当成朋友。有些人你可能更加了解一些，至少是有几个人你相处得来的，你们有一些共同点，你们可以谈一些事情，所以你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或者至少是开始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然也有可能感觉教会还是有点遥远，只是碰巧认识一起去教会的人，基本上只是这样而已。你们可能每周见面一次，或者每月一次，或者呢，教会里的人是你侍奉的对象，你知道教会是好东西，所以你通过引导读经的服侍的方法，来接触人。也许你是教会委员会中的一员，也许你带领一个成长小组，你有工作要做，有些服侍要做，所以你就去做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是某个俱乐部中的一员，一个社会的团体或者一个母婴小组。 那么你觉得是什么让在教会或者圣经的小组和那些小组和那些团体不一样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为我们读出的这些话是非常个人化的，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看到了保罗的回答，他是如何看待在教会里的人。我认为上帝把这些话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他在教导我们。当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来帮助我们明白要发生什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让我们学习去看待跟随你的话语，让我明白，让我明白这不是人的话，而是出于神的心意，让我明白而且跟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阿们。我们如果把整个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章的十三节做一个分类的话，大概可以我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身边的人。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关系是一个福音的有深度的福音。我们先来读这个第二节。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极力的想办法，很愿意见你们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拦了我们。你还记得帖撒罗尼迦发生了什么事吗？保罗和他的朋友们来到城里，告诉人们耶稣的事情，还有一些人成为了基督徒，一个新的教会诞生了，但是有敌意，迫害爆发。保罗和他的朋友们就必须逃跑，他们必须离开那个城市。这就是他在十七节所说的，他被分开，被撕裂，非常的痛苦。他不是那种感受，不是那种啊，好吧，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的那种感受。他说，我们是孤儿，好像孩子被从父母手中夺去的那种痛苦。他想要去看弟兄姐妹，但撒旦挡住了去路。到底是疾病还是人的反对，他没有具体说。但是你会看到这段话是如何开始的，在情感上它很激烈。这只是一群和他在一起三周的人。回忆我以前工作几周后啊，和父母一起去欧洲旅行，大概两周半的时间。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旅行团里的几个人年龄差不多。大概两到三周的时间我们就互相认识了，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几年时间里面，你可能陆续会发电子邮件啊，或会和他们成为 Facebook 上的朋友啊，也许你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还可能会收到一张圣诞贺卡。可是三周时间你不会像保罗写那样的词句，那种分离的痛苦，强烈的渴望，每一次努力是为了见到你，只有撒旦才能阻拦我们。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友谊。他们从保罗经过那个地方开始，这种关系有着非凡的深度，是因为福音才有的深度。你看看第十九节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确，你就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的所在。他的希望，他的快乐， 他的荣耀不是他的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房子有多大，或者他的孩子有多好，而是关于在帖撒罗尼迦人站在末日，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耶稣为拯救他们而死，他们放弃了偶像，转向了神，他们是耶稣的追随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让保罗可以继续前行，这就是他的快乐和他的冠冕。他是让人有痛苦和难受，但是却是非常值得的。保罗不是说啊，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聚一起吃喝吧。第十九节里面说是希望、喜乐、冠冕，这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你一起在耶稣面前。这个关系改变了，我们在耶稣里的形象，以及你对我们周围人的看法都开始被改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关系，是一个福音的深度。然后第二点就讲关于福音的关注。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感同身受，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派了弟兄提摩太去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福音执事，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也有说是做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提摩太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或者 Facebook， 也没有 Zoom， 保罗无法知道他们的进展如何。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个人不能去，于是他派出了提摩太，看看他如何描述提摩太吧。这是很容易忽略的一处经文。他说他是我们的弟兄，也是传福音的同工。换句话说，他对保罗是很宝贵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当中讲，他说提摩太就像我的儿子，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保罗感到焦虑的时候，他感受到与帖撒罗尼迦人分离的痛苦的时候，他愿意放弃那个最能安慰他的朋友，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极大的牺牲，因为他担心帖撒罗尼迦人。第三节说他派提摩太来兼顾和鼓励他们，这样就不会有人因这些试炼而不安而跌倒。因为当时有迫害，帖撒罗尼迦人正在受到迫害，保罗也正在受到迫害。保罗知道，当有这些敌意发生的时候，基督徒在公开的场合会被取笑；当有压力不能做基督徒时，或者被迫做沉默的基督徒时，这种处境很难。在第五节里面，那里提到了这个试探者的主要的领域，撒旦就利用这些情况，使我们基督徒胆怯，甚至可能会放弃信仰。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实在太难了，我们的基督教是否在缩小，在消失？请你注意这一点，不要让撒旦来引诱我们。你看到吗？保罗很关心那个进展，他在乎他们那个不放弃的态度，他想要建立他们，甚至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这是一个福音的问题，在保罗的身上很美，可以在我们的身上也很美。第三是关于福音的鼓励。这个鼓励是因为带来的好消息，事实证明保罗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因为提摩太回来了，他带来了好消息，有福音带来的鼓励。请看第六节，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提摩太回来了，还有这个好消息，非常好。铁萨罗尼迦这个年轻的教会正在兴旺，他没有被反对派扼杀，他和以往一样的强大。你看第八节中是如何表达的，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讲一下我们在迪士尼的一次经历吧。几年前我们在迪士尼乐园差点丢了孩子，那个时候Zack 17岁，伊娃只有4岁。那个时候在日本，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说英文。那我们在这个游乐区玩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那个入口不止一个，所以 Zack 和伊娃就跑来跑去，不知不觉中就跑出了游乐区，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当中去。你可以想象我和太太有多害怕，太太就留在正门，我跑遍了整个的地方，跑进了所有可以的藏身之处，所有能够存在的地方。我脑子在运转，我在想，如果我找不到他们的话，该怎么办？最后啊，终于找到他们，正在跟一个工作人员交通。啊，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如何彻底的释放。终于再次看到孩子们了，他们是安全的。这里就有点像第八节中的保罗，我们真的是活着，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呼吸，因为你们在耶稣里面站立得很稳。你看到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它是一种互惠的双向的。保罗不只是想到铁萨罗尼迦人，他们有愉快的回忆，他们也想着保罗，保罗渴望见到铁萨罗尼迦人，他们也渴望见到保罗。在第七节中，即使保罗正在经历的艰难时刻，他也受到铁萨罗尼迦人的鼓励。因为你们，我们如何为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快乐来感谢上帝？所以福音带来的鼓励，我可以问你一下吗？你在和谁见面？谁在建造你？也许是组长，也许是一个朋友正在鼓励你。我认为这意味着是爱，爱他们，正如铁萨罗尼迦人对保罗所做的那样。不要是这样想，这只是他们的工作，教会里的人必须这么做，别让他们为难吧。他们必须要接触你，有的时候很烦人的。不是的，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你是为了鼓励他们，你是为了爱他们，就像他们为对你所做的一样，是正面的爱和鼓励。如果你现在正在和某人见面，或者你现在正在建立某个人，也许是你的成长小组，也许是阳光的青年组，也许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查经小组，也许是你试图帮助的朋友，那么第九节都是一幅很棒的画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着一切的喜乐，我们可以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来报答神呢？这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正在努力来建立这样的关系呢？第四，为着福音来祷告。保罗在第11到13节结束了福音的祷告，他在为三件事情来祷告。他祈求上帝为他扫清道路，让他可以看到他们。这是福音的深度。再讲一次，是那种纽带的关系。他祷告他们的爱会不断的增长和溢出，他也祷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换句话说，他们是坚定的在耶稣里。他祈求他们在耶稣里坚定不移。当你第一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是否那么兴奋并不重要。如果你曾经教过主日学，或者你是个查经组长， 或者你曾经向别人讲述过耶稣，这并不重要。如果你在最后的时刻不在耶稣那里，并准备好见耶稣，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都不算什么。请一定要确保你准备好了，在最后的时候能够在耶稣那里。你怎么看人呢？我们讲到了福音的深度、福音的关怀、福音的鼓励和福音的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这些经文被读出来的时候，它的某些部分听起来像一份情书，带着强烈的情绪。你认为，我们认为只是使徒保罗他能感受到那个神爱你的程度，然后你会意识到你身边的人也被神以同样的方式爱着，你真的不能忽略他们，所以你就会开始关心他们，因为上帝关心他们。神关心你的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他同样的关心周围的人，你就必须关心那些你身边、你前后左右的人。所以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如何看待教堂里的人？那些只是一起去教堂的人吗？是一些你必须忍受和服侍的人吗？他们是神所爱的，对神来说很宝贵的。那对我来说，他们宝贵吗？我在这里给你三个方法来辅助实践。首先是祷告，祷告我们在教会和小组中有一个深厚的关系，这周的每一天你都祷告吗？第二，福音的关怀，你可以鼓励谁，你可以关心谁，也许是你成长小组中的某一个人，也许新来的人，也许在教会中长久不见的人，你怎么来建立他们？即使这样的关系花费代价，特别是这样的关系花费代价，这就是保罗所做的。最后鼓励，你是鼓励谁呢？谁来鼓励你呢？记住，福音的关系是双向的，做一些事情来鼓励周围的人，给他们发消息，让他们得安慰。因为帖撒罗尼迦书所说的关系是双向的，这里的言语非常的激烈。那么保罗是不是很极端呢？还是他非常了解福音，了解福音有多么的美好，被神所爱的人，被神所爱的意义要比见面、朋友、服侍、忍受这些意义加起来更多、更珍贵。让我们鼓励、祈祷我们的小组教会有深厚的关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祈祷，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增长，让我们彼此鼓励，也去想念鼓励你的人，彼此的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我们能够看见神爱我们以及爱周围的人，让我们彼此的建立造就，彼此的祷告鼓励，一同的成为神福音的使者。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灵祈求，阿门。